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二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对自己的儿女讲些什么话，这些话语包含什么内容。大卫在死期临近的时候对所罗门有了嘱咐，这些嘱咐是关于神向他所应许的国。人要离开这个世界，对儿女所讲的才是内心所关注的。或许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会告诉儿女如何来过幸福美好的生活，或许告诉儿女我还有多少存款和房产。我们看到大卫死期临近对大卫的嘱咐，里面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充满了对国坚定的最后的嘱咐。我们今天可以去想象大卫一生经历了什么，经历了太多的困苦、艰难、逃亡，因罪所带来的管教，就是因自己犯罪所带来的管教。他意识到上帝才是他最重要的所倚靠、所渴慕、所寻求的。在诗篇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他的光，若不是神大卫依旧是原来在家里被看不上的，默默无名的，甚至与上帝这个国度的宝座无关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因为大卫经历了上帝，他才意识到在他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在死因幽谷的景况中的时候，耶和华是他的光。因此在死期临近，依然告诉所罗门如何的能够长久坐在神所应许的宝座上，就是敬畏上帝，遵行神所赐的律法，心中所关注的依然是神向他所应许的。二章一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我们在之前的内容当中可以看到，雅各离世的时候也有嘱咐，摩西离世的时候对下一代也有嘱咐，约书亚将要离世的时候对后来的以色列人也有嘱咐，撒母耳也是一样。死对下一代的嘱咐，这意味着一个时代将要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将要开始。以色列第一任王是谁？是扫罗，扫罗是以色列百姓自己所选的，不是上帝所应许的。百姓自己选自己想要的王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呀？带给他们的不是和平，不是祝福，带给他们的是混乱、失误，甚至是胆怯，没有办法战胜仇敌，而且还追杀上帝所高立的那位受膏者。第二任王是谁？是大卫。大卫是上帝亲自所拣选的，派撒母耳所高立的。大卫经历了上帝长驱的训练，最终坐在王的宝座上。虽然大卫有很多的瑕疵，不影响上帝对他的爱和眷顾， 因为上帝的约优先于大卫。第三任王是谁？所罗门。这三任王有一个特点，这个时期的以色列是统一王国时期，没有进行分裂。所罗门之后，这个王国一分为二，成了分裂王国的时期，南犹大和北以色列。所罗门也是上帝亲自所拣选的，大卫有他所喜爱的儿子，溺爱的儿子，看着好像很优秀或者很俊美，神没有拣选其他的儿子，单单拣选了所罗门。所罗门作王依然出于神的旨意，出于上帝的恩典。虽然所罗门后来也有淫乱，性的软弱，借着这个性的软弱迎娶了很多的妻妾，把他们的偶像带进了以色列，晚年也堕落，但是神拣选他，使他作王，恩待他，使他在位的前半生所统治的国达到一个巅峰的时期。而这个巅峰的时期繁荣和平，是为了预表指向弥赛亚的国将来也如此的繁荣，如此的和平。大卫呢对所罗门就有了嘱咐，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死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也是必然的。没有一个人会不惧怕死亡，或者我们并不惧怕死亡，我们惧怕死亡的这个过程。我们要经历疾病，要经历死之前那种衰老孤单无助，或者被儿女其他人的无视，或者死本身并不可怕，但是死亡之前所经历人生衰老所有的特点令人感到畏惧。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不得不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和大卫一样都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但是有一点，我们和世人的死不一样，我们死是为了进入天国，我们的死是为了与基督同在，我们的死是为了进入上帝应许给我们那永恒的基业。这个呢是与世人所不同的，虽然同样是死，他们的死是要面对罪所带给他们的咒诅，我们也会尝到罪所带给我们的那个肉体的破坏的死，但是我们死后就去了上帝那里，他们却不能。大卫在临死之前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去列祖那里，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为什么强调刚强做大丈夫？这样的话语一般是劝勉出征之前的战士，或者要承担很重的任务，才会说你当刚强做大丈夫。摩西对约书亚也这样说，当刚强壮胆，因为前面的任务所承受的工作使命极重，是需要胆量，需要毅力才能够完成的，所以要刚强壮胆做大丈夫。在新约保罗 也对哥林多教会讲过，在真理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遵行神的话，需要刚强壮胆，做神的工作，需要刚强壮胆。人很多时候是不敢遵行神的话语，因为遵行神的话语会被别人恨恶，遵行神的话语，自己的利益有可能会受到损失，遵行神的话语或者会给我们带来所谓的杀身之祸。很多时候不遵行神的话语，除了软弱就是胆怯，胆怯的人不遵行神的话，胆怯的人不敢去征战，不敢去带着神赋予我们在地上荣耀他的使命去生活。遵行神的话，我们说是蒙福的，是结果子的，但是他有一个层面不得不考虑，就是会给自己带来许多的损失。因此我们在世上生活需要刚强壮胆，做大丈夫。这个大丈夫就是要做男子，做男人，做男人。没有刚强壮胆的心，在真理上站立不住的，站立不住。遵行神的话就是在征战，就是与世俗的一切的文化去征战对抗。我们是世上的光，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黑暗是容不下光的，黑暗是恨光的。遵行神的话蒙福是没有错，但不意味着遵行神的话我们就一定处处蒙别人尊崇，可能会遭遇到别人对我们的恨恶。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这里是再一次提到了摩西五经生命记所立的约。大卫不仅仅知道遵行神律法的重要性，他也知道不遵行神的律法必不亨通，因为他违背过神的律法，犯了淫乱之罪，所带给他的不是亨通，是国破家亡，失去自己的国，失去自己的家，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和管教。所以他说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遵行的人亨通吗？不遵守呢？不可能亨通。在生命记当中，守约者蒙祝福，被约者必受咒诅，不是吗？大卫体验了遵行神话语的美好，他也体验了违背神话语所经历的咒诅，他把这话告诉给所罗门。你无论做什么事，无论到哪里，你都要遵守，遵守的时候才能够亨通。我们要知道老一代人对下一代人去讲自己的这种经验的时候，往往下一代是不听的，不听。就像父母养孩子一样，你跟孩子怎么讲自己的经验，他根本不听。什么时候才听呢？自己为自己的选择尝了苦果之后，这个时间才听，这个时间才知道我不应该如此。人往往是受苦之后才学习， 所罗门全然听大卫告诉他如此重要的嘱咐吗？前半生听了，后半生糟糕的不得了糟糕的不得了。所以人遵行神的话能够长久的遵守，长久的顺服是件很难的事情不小心就会离弃神的话语离弃者必灭亡。生命记的约，神的百姓只要遵守，一切都顺利；只要违背一切都是神对他们的咒诅做什么都不得平安无论到哪里都遭受上帝对他们的管教。以色列的历史充满了神命记的历史，神命记是以色列历史的心脏，只要他们顺服，神的恩典无处不在；只要他们悖逆，神对他们的管教无处不在，刑罚无处不在的摩西就把这样的话大卫把这样的话再告诉所罗门：耶和华必成就像我所应许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就不断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这话从哪里得来的？这话是拿单神透过拿单向大卫所传讲的应许，而大卫呢忠于神的约，再次把这个话再传给所罗门，告诉所罗门你必须谨守，你谨守的话，谨守的话就不断的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这话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所罗门以及后来的王后来的王，只要他们谨守神的话，以色列的国是强盛的，宝座是稳固的。只要他们违背的时候，这个国就分裂，最终是什么呢？被列国其他的强国所审判掳走，成为悲剧性的历史时刻。神的约是不变的，但是神的约里面也有要求他的百姓要顺服，这是一个互动的充满活力的约。如果神只说我应许你坐在王位上，任何时候都不变，而不向人提出责任的话，那么人一定会变得堕落，可怕之极。人尽责任不是要换来这个约，人尽责任是回应神的恩典，人尽责任是拥有上帝子民的特点，人尽责任是什么？是显明上帝的圣洁，显明上帝他怎样，他的百姓也怎样。遵行律法不是为了得救，而是回应上帝一切的恩典。所以神不仅提供了宝贵的应许，也提供在应许里面的内容，人当尽的责任。因此说，诚诚实实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我们知道大卫、所罗门、罗伯安到最后以色列王国时期的这些王这些王，他们都没有尽心尽性诚诚实实行在神面前，他们都有瑕疵，他们都不是上帝所爱的那一个。谁才是神所爱的？神说这是我的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尽心尽 义，尽力遵行神的律法，是绝对的诚实行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的瑕疵，也只有耶稣基督永远坐在神应许的宝座上。以色列所有的这些诸王，再英勇的王，再有敬虔的一刻的王啊，最终还是有瑕疵，但唯有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后裔，是尽心尽性尽意诚诚实实行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才坐在永恒的宝座上。你知道希鲁雅的儿子约雅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伊帖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杀这二人的，流着二人的血，如同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了带和脚上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五到十二节是大卫的遗言，这个遗言呢，很多人不理解，好像特别像中国古代那些王朝啊，那些皇帝在肃清自己的政敌。其实大卫啊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心理的报复，而是使上帝所应许的国坚固。坚固神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除去里面的仇敌，执行神的公义。因为大卫绝对不是单纯的报复，他不单体现了公义的一面，他也有怜悯的一面，信实的一面，就是纪念基列人巴西来的种子，使他们与你同席吃饭，纪念了曾经帮助他的人。所以下面的内容绝对不是我们认为单纯的心理报复，然后秋后算账，这是公义的一面，还有怜悯和信实守约的一面。为什么要杀掉约押呀？因为约押用卑鄙的手段杀了亚尼尔，杀了亚玛撒，在什么时候？是在太平的时候，太平的时候，如果国是太平的，杀了亚尼尔或者杀了亚玛撒，这是做什么事情？这是让国无法坚定，这是让这个国出现动荡不安，使这个国的力量减弱，这是破坏者、抵挡者。在历代志上二章十六节，大卫说，我虽然受膏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洗亚鲁的两个儿子，其中就约押，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你想想，大卫生前约押就这样，对大卫讲话居高临下，而且擅自行动，在和平时期流人的血，如果大卫死后呢？大卫不把所罗门放眼里，这种骄傲自大之人会使这个国不稳固。因此大卫所做的不是我们所认为那种自私的或者贪婪的凶狠的报复，而是使国坚固，神应许的国坚固，也是对约押公义的审判。另外还要除掉一个人，是谁？示美。示美是扫罗家的人。大卫逃避押沙龙叛乱的时候，他向大卫扔石头咒诅大卫。经文上就说，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么样待他，使他白头见血流血下到阴间，这是对示美的审判，同时也纪念了巴西来，因为巴西来是在大卫和他的 部下逃亡的时候，并且饥渴困乏，给他们提供供养的人。因此，这不仅仅是公义，也体现了大卫的信实、怜悯，还有守约。因此，这段经文常常被认为是大卫复仇的心理，实际上是上帝啊，上帝公义的审判，照着他们个人所行的，报应给他们个人。在诗篇101篇2-8节，大卫这么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的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歪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颤棒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赐福我，行诡诈的必不住在我家里，说谎的必不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城中剪除。诗篇的话显明大卫不是我们所认为简单的个人的报复或者残暴的报复心理，而是上帝公义的体现，上帝怜悯的一面。他也怜悯那些曾经帮助他，就是在帮助上帝的人。拆毁大卫的，违背大卫的，也是在违背上帝所应许的国，就是在违背上帝。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所罗门的国怎么坚固呢？我们从13节25节看到亚多尼亚的死。亚多尼亚是造反者，造反者不明白神的旨意，攻击上帝所应许所立的国，擅自作王，这是神的仇敌者。虽然他放弃了作王，可是他心里面想要娶谁为妻，娶那个女子亚比煞。在古代的文化里面认为，娶了君王的这个嫔妃呀，或者他的嫔妃呀，或者妻妾呀，就是想向人夸胜，胜过了那位王。那这个背叛者他的要求要求按当时的文化理解是非常的不理智，仍然有王的欲望。我们看到亚多尼亚被杀死，神的公义临到他，还有亚比亚他这位祭司，还有约押26节到35节也死了。36节到最后的46节，我们看到示梅也死了。最后的记载是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为什么刚强壮胆？除去恶人，除去罪恶，是需要刚强壮胆的；执行公义是需要刚强壮胆的。没有刚强壮胆的心，是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话语。因此，我们要明白，所罗门国位的坚定，在乎神的应许，更在乎遵行神的话语，不容罪恶蔓延，不容罪恶放纵，不容罪恶继续的存在。没有刚强壮胆的心，他的国不会建立的。我们如何才能够圣洁？刚强壮胆不是吗？刚强壮胆 遵行神的话语，不在乎代价，不在乎牺牲，不在乎敌人强大，我们的信仰才能坚定，我们的国，基督的国，才能更加的具有扩展性。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去晓得大卫对所罗门的遗言，也看到所罗门国位的坚定在乎遵行神的话，除去一切的罪恶。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也需要谨记你的律法，你使我们蒙恩，我们需要遵行你的话语，透过遵行话语感谢你，透过遵行话语来在你面前有圣洁的样式，能够向世人去显明你是怎样的上帝。我们也求主赐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做大丈夫，在真理中站立得住，遵行主的话而不计代价。我们常常胆怯，常常考虑遵行话语所带来各样的自我的损失，这些都不是从主而来，这是胆怯的心，恐惧的心，这是内心里面的自私和贪婪。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爱你，也遵行你的话语，顺服你。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